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从法国首都巴黎为您播音，我是倪楠。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9年5月22号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晚7点整。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今天的新闻由古力播报。首先是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英国明天举行欧洲议会选举投票，当选的议员可能将不用去欧洲议会开会。中国三家主要航空公司因波音737客机停飞向波音公司索赔。美国媒体在农业州调查结果显示，农民仍然支持特朗普。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限制中国监视视频巨头购买美国技术。调查显示，许多美国在华企业打算迁走。受贸易战影响，美剧《前权力的游戏》大结局在中国停播。加拿大议会代表团访华，争取两名加拿大的北京囚徒获释。日本官方长官批美国计划限制汽车进口。美日外长通话谈日本与伊朗交往及中国人权和华为问题。因展示达赖喇嘛照片引中共不满，联合国人权峰会被延期。巴黎敲定埃菲尔铁塔周边绿色改造计划，美国建筑方案中标。
接下来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欧洲议会5年1次的改选即将举行，英国由于没能按时通过与欧洲的分离协议而必须参加本次选举，时间定在5月23日星期三。下面是倪楠的介绍。
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在5月22日致信工党领袖科尔宾，邀请他支持英国脱欧的新努力，其中不排除举行二次公投或者暂时留在欧洲关税同盟来获取英国议会赞同。特蕾莎梅在信中写道：“以英国人民的名义，我将为英国脱欧的顺利进行而做出妥协。”但工党明确表示拒绝妥协，称这是已经被拒绝过的老调重弹。面对这种情况，22日星期三，梅在议会或将面临巨大压力的首相问答环节。工党的英国脱欧事务发言人斯坦默认为，首相特蕾莎梅尝试第四次向议会提交脱欧草案将会是徒劳无功的，劝阻他不要提交。英国广播公司的政治编辑部负责人劳拉·库森伯格则认为，保守党的一些成员希望在梅尝试第四次提交草案之前逼他辞职。同一天，法国欧洲事务前任部长、现在领跑法国执政党共和国前进党的欧洲议会选举竞选人娜塔莉·卢瓦索表示，就算是英国举行二次公投，结果也未必和现在有所不同，因为英国始终民意比较分裂，希望英国不要把英国人自己的内部危机输出给欧盟，尤其不要因为自己的犹豫不决而阻碍整个欧盟的正常运转。根据20号的最新民调，欧洲议会选举民意支持率排名第一的法国极右派国民联盟党的领跑参选人约尔丹·巴尔代拉也认为，英国举行二次公投将会是对民主的闻所未闻的践踏。英国议会3次对特蕾莎梅和欧盟之间的脱欧协议投反对票之后，无法短期解决脱欧的危机，目前脱离欧盟的日期已经拖延到了今年的10月31号，已经影响到了欧盟即将在5月23号开始进行的5年1次的欧洲议会选举。而23号当天，英国将和荷兰一道成为第一批对欧洲议会进行投票的国家。没人知道英国就算参加了这次欧洲议会选举，代表们究竟能够在议会的席位上坐多久。如果脱欧顺利实施，英国代表很有可能只能坐短短几个月的欧洲议员。不过虽然欧洲议会选举5月26号结束，但新的议员要等到7月2号才正式开会，所以如果在这期间英国成功脱欧，英国代表就不用再前往参加欧洲议会的会议了。
以上是倪楠的介绍。中国三家主要航空公司就停飞波音737客机和这款飞机的交货延期正式向波音公司提出索赔。据中国央视报道，这三家航空公司分别是南航、东航与国航。法新社今天发自上海的报道说，此举发生在北京与华盛顿贸易战升级之际，在埃塞航空与印尼狮航两架波音737客机在5个月内相继坠毁，造成346人死亡之后，中国在3月11日宣布暂停停飞所有波音737 MAX 客机。中国国航一名负责人今天证实，国航已经正式要求波音公司对中国停飞波音737 MAX 客机以及波音公司推迟供货造成的损失给予补偿。 除了国航之外，据中国央视社交网站消息，中国最大的航空公司南航还有东航也向波音公司提出了索赔要求，但是该消息没有透露中国这些航空公司索赔的具体金额。美国媒体在农业州的调查结果显示，美国农民仍然支持特朗普。请听法广驻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与德梅因纪事报近来在美国农业州艾奥瓦州所做的联合调查表明，美中贸易战开打以来，美国的出口农产品受到中国的报复性打击，但这个州的农民仍一如既往支持总统特朗普。CNN 是美国主要的左派媒体，特朗普当选总统以来，这家全国性电视网以反特朗普而著名。德梅因纪事报则是在艾奥瓦州首府德梅因出版的该州发行量最大的报纸。这两家美国媒体的调查结果与不久前中共人民日报属下的环球时报记者到艾奥瓦州农村调查的结果截然相反。环球时报的调查结果是，艾奥瓦州农民在特朗普发动美中贸易战后苦不堪言，反特朗普情绪高涨。 CNN 与德梅因纪事报联合进行的调查报道说，艾奥瓦州共和党籍登记的选民当中 81% 对于特朗普施政表示肯定，表示将投票支持特朗普连任的共和党籍登记选民更高达2%。调查报道引述艾奥瓦州农民巴杜尔说，虽然感觉上美国农民在美中贸易战中首当其冲，但特朗普看起来真的是为农民而奋斗不懈，现在对特朗普的支持比2016年为特朗普投下一票时更为坚定不移。
以上是王山的报道。据《纽约时报》今天5月22日引述知情人透露，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限制中国视频监控巨头购买美国技术的能力，此举将实际上把海康威视公司列入美国的黑名单，这也标志着特朗普第一次因该公司在监视和大规模拘禁维吾尔人中起到的作用而惩罚一家中国公司。中美贸易战导致许多美国在华企业已经或者正在考虑迁离中国，但这些美企不会迁回到美国。美国在中国商会5月22日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3/4的受调企业表示，美中互相提高关税给他们带来负面冲击。据除了商品成本提高之外，许多美企还表示他们变成了美中敌对的受害者。125个美企表示，自去年以来他们在中国受到非金钱类型的报复。1/5的美企表示，中国官方增加了对他们的检查力度，并拖延他们公司产品通过海关的速度。40%的美企表示，他们已经考虑或者是已经将工厂迁出中国，但其中有6%的人有意回迁到美国，而大多数表示迁移的目的地在东南亚或者墨西哥。法新社说，对于特朗普要求中国政府停止强迫外企转让技术，停止盗窃知识产权，停止大量补贴中国国企，欧洲在华企业也有同感。据欧洲在华商会本周一公布的研究报告，20%的欧洲在华企业抱怨他们曾经被迫向中国的合作伙伴转移技术。受到贸易战影响，美剧《权力的游戏》大结局在中国停播。之前有中国网民指出，中美贸易战很像《权力的游戏》的现实版。话音刚落，就传出《权力的游戏》大结局在中国被停播的消息。据《华尔街日报》5月21日指出，美国家庭票房收费电视网的热播剧集《权力的游戏》的数百万粉丝还沉浸在最后一集剧情当中，但中国的粉丝除外。家庭票房电视网表示，最后一集已经因为中美贸易战正 的局势在中国被停播。中国官媒新华社突出报道，中国观众对《权力的游戏》的结局一片谩骂声，特别是完结集的烂番茄评分掉到了可怜的57%，观众甚至在网上请愿要求重新拍摄第八季。加拿大议会代表团本周将访问中国，争取两名加拿大公民获释。据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昨天报道，一个由加中立法协会成员组成的代表团本周前往中国进行访问，他们将在上海、南京、香港和澳门出席会议，并利用这个机会促使中国释放加拿大公民。另据法新社周二发自渥太华的报道说，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表示，这个代表团到中国访问，试图让北京拘押的两名加拿大公民、前外交官康明凯与朝鲜问题顾问商人斯帕沃获得自由。特鲁多在记者会上表示，这两名加拿大公民被中国当局因政治原因而任意拘押。他还说，全世界都看到中国当局采取越来越强硬的措施，在国际舞台上加强自己的意愿，西方国家试图用同一个声音表示不能允许。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今天批评美国计划限制汽车进口，详情请听法广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日本官方长官批判美国欲限制汽车进口。日本官方长官菅义伟在22日的记者会上，在谈及日本汽车工业会会长丰田章男反驳特朗普有关汽车进口的发言时指出，对汽车进行广泛的进口限制，将给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带来恶劣的影响，将继续观察相关动向。特朗普5月17日宣布，一些进口汽车和零部件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根据与日本及欧盟谈判的结果，有可能会考虑限制数量。特朗普声称，大量进口汽车削弱美国经济。丰田章男21日针对特朗普的发言指出，令人非常吃惊的是，这种不欢迎长期以来在美国投资和对就业做出贡献的发言，我们的事业活动没有构成国家安全保障上的威胁。丰田章男指出，所有的贸易限制措施都将给美国汽车产业和经济带来深刻的打击。菅义伟对丰田章男对特朗普的反驳表示赞同，他指出，我认为所有的贸易上的措施都应该与国际贸易组织的协定具有整合性。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据美国驻华使馆今天下午发布的推特说，美国国务卿特朗普与日本外相河野太郎通话，讨论了日本与伊朗的往来，还谈到在中国违反人权的情况，以及美国商务部将中国的电信公司华为列入黑名单等议题。因为展示达赖喇嘛的照片引发中共不满，联合国的人权峰会被延期举行。与此同时，瑞典一家媒体在社论中对比台湾的民主与中国的专制集权，中共大使馆随即去信抗议，要求修正。该媒体的编辑表示，绝不答应修正。以上各位听到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这里是巴黎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倪楠主持的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要闻解说，我是倪楠。继华为之后，特朗普把准星瞄向了制造监控摄像头的中国公司海康威视，限制该公司从美国合作伙伴手里购买组装所需的零部件。浙江大华这家影像智能监控公司也因为旗下的监控功能摄像设备，而在由40名美国国会议员上个月联名提交给总统特朗普的顾问团的信件当中赫然有名。这份信里，议员们谴责中国政府在新疆的管理手段，认为可能构成反人类罪，因此呼吁美国政府出台严格措施，防止美国的企业间接性的被卷入新疆问题。根据联合国专员的报告，超过100万名维吾尔族人和其他的穆斯林在新疆被限制自由。截至发稿，海康威视和浙江大华两家公司均表示还没有正式收到美国的限制告知令。此后5月22号，法国经济部长勒梅尔表示，法国不会瞄准某一个特定的公司，法国在华为问题上态度和美国不尽相同，法国将努力保证 5G 技术和法国主权不受外国的干预，但同时也需要保证法国企业和民众能够享受良好的技术服务。同一天，日本两家大型电信通讯运营商则表示推迟华为公司新款的智能手机在日本发售。华为目前活跃在全球170个国家，被美国指控帮助中国政府进行情报工作，这在双方的贸易冲突突然再次升级当中无疑是釜底添柴的难题。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在本周二播出的福克斯新闻节目上重复强调，中国对中美两国重启谈判的大门始终敞开着，同时指责美国谈判人员突然损害已经达成的共识。然而这一措辞也正是美国方面对中国的指控，两国之间暂时没有安排任何新的谈判，关税和华为问题让新一轮谈判的可能性愈发的苍白。5月21号，特朗普证实将对价值2000亿美元（约合2240亿欧元）的中国数媒产品征收25%的关税，这笔关税需要由美国公司向美国的海关机构来支付，以此让中国产品进入美国的境内。通常情况下，美国公司会把这笔需要支付的关税价格转移给客户，这里的客户可以是制造商，也可以是消费者，因此美国消费者会在多大程度上担负起这额外增加的关税负担呢？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在5月12号的一份电视宣言当中没有给出具体的预期数字，但表示美国消费者将会受苦。美国公司方面，包括耐克在内的172家鞋类制造商和销售商已经敦促特朗普撤销与鞋类相关的 25% 的关税加征，因为预期导致美国消费者为此买单约70亿美元。大型连锁超市沃尔玛等等也预期警告其产品价格将上涨，来缓冲掉对华加征关税的影响。但对特朗普而言，中国人才是本次加征关税背后最大的买单人。的确，中国供应商扛掉了一部分关税，尤其如果不努力在价格上使劲，很有可能失去美国的大量订单，使得美国的进口商掉头去找其他更加便宜的国家去合作。除去这些间接承担贸易战后果的中国公司，还有直接受到冲击的公司，比如华为，因为上了美国政府黑名单，无法在没有美国政府允准的情况下和美国公司进行贸易往来。这虽然不属于关税战争的一部分，但也和上述提及的海康威视以及浙江大华等中国监控设备制造公司一样，同样在两国之间的贸易角力当中大量失血。但无论中方再怎么失血，美国进口商也不会被赦免，利润将缩水，需要节省开支，这意味着就业岗位数量的保证不容乐观，又或者通过提高价格来对冲掉遭受的关税损失。法新社表示，目前大多数美国公司都选择混合这三种方法来最大限度避免遭受关税冲击。反过来，中国对美国的关税反击也同样存在这种杀敌自损的后果。在此影响之下，中国的大豆采购者已经转向了巴西。以上就是本期的要闻解说，感谢收听。下面是我们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专栏，由夏蓉转播。
各位听众，由于罢工，周三法国报纸未能上市。从各大日报电子版面来看，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本周日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 本届选举普遍被舆论视为是挺欧派和反欧派政党之间的对决。费加罗报报道称，据民调显示，法国选民投票意愿不高，弃权率将超过2014年 57% 的记录。法国总统马克龙因此在周二呼吁要积极投票，否则欧盟将面临存亡的危机。解放报则说，且让我们看看周三晚上的电视辩论吧，并指出英国在本届选举中的地位最为尴尬。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周二表示，国会议员有最后一次机会实现脱欧，敦促他们支持他的新协议。星际行报纸回声报报道，总部位于巴黎的经合组织周二在发布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称，贸易紧张局势正对全球经济增长构成威胁。报告评估，如果美中两国不结束双方针锋相对的关税战，到2021和2022年，两国经济增长可能会平均减少 0.2 到 0.3 个百分点。并指出，美中互征关税的贸易纠纷已经抑制了全球经济前景。由于贸易流动增长减半只有 2.1%， 全球经济增长今年只有 3.2%， 这将是2016年以来最低的经济增长速度。回声报报道又说，一天前，经合组织秘书长格利亚在接受美国财经新闻电视台 CNBC 访问时才警告，美中贸易战争升级除了阻碍全球经济复苏，并可能造成更大伤害。他说，中美贸易战的不确定性正是经济成长的最大敌人。对此他解释，投资是明日成长的种子，在贸易环境恶化下，投资自然干涸并拖累成长下滑。这也是他们为何在过去12个月连番调降2019年经济成长预估的原因。回声报另一篇文章提到，中国监视器大厂海康威视很快就会面临与电信巨头华为相同的制裁。美国除了担心海康威视从事间谍活动外，这个监控摄像专家公司还被指控参与了中国对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的迫害。据纽约时报披露，特朗普政府正考虑限制海康威视取得美国科技或产品零件，一旦寄出禁令，海康威视将是第一间遭到美国惩罚的监视器业者。报道称，海康威视是中国企图成为全球最大监视系统出口国的重要核心。美国商务部很可能将要求美国企业必须在获得许可的状况下才能够出售零件与海康威视，等于限制该公司取得美国相关科技。消息传出后，海康威视的股价周三早上在深圳交易时段逼近跌停。报道指出，中国最新监视系统结合了人脸辨识、语言辨识和基因检测，使得大众监视系统更具侵犯性。文章说，特朗普政府的这项最新动作主要是因为觉得美国不能够再对中国的经济、科技发展及区域扩张视而不见，并将其视为美国的一大威胁。在海康威视遭到锁定之前，美国上周公告抵制华为，不准美国企业购买或出售相关商品给华为。华盛顿前天又发布潜在威胁的警告函，剑指中国生产无人机的龙头厂商大疆创新，让美中贸易大战更显复杂。以上是由夏蓉选播的法国报纸摘要，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及您的收听。
欢迎回来，下面是我们今天的东京专栏，由楚良一转播。
特朗普访日视察出云机会见加贺号意味着什么？目前日本和美国及中国的关系都显得良好，安倍不断接近特朗普， 表现其亲密的关系。安倍在四月末刚刚访问完美国，和特朗普一起打高尔夫球，参加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的生日宴会。而特朗普作为新天皇继位后的首位国宾，于5月25日至28日携夫人梅拉尼亚访日，将于26日与安倍共打高尔夫球，28日还将与安倍一同登上准备搭载美国 A-35B 隐形战机的准航母出云型护卫舰加贺号，展示日美同盟的牢不可破。加贺号是日本海上自卫队搭载直升飞机的第二艘出云级护卫舰，满载排水量26000吨。出云级护卫舰拥有宽广的飞行甲板，舰体类似航空母舰的直升机护卫舰，拥有与他国海军直升飞机航空母舰乃至于轻型航空母舰接近的舰体构造、吨位与任务设定，为日本海自舰艇中规模最大的舰艇，全长248公尺，满载排水量约为26000吨，可搭载14架直升飞机。一旦改造为航空母舰，预计可搭载约10架 F-35B 隐形战机。日本目前已有2艘可以搭载直升飞机的出云级护卫舰出云号和加贺号。日本政府在去年12月内阁会议上决定了防卫计划大纲和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决定采购 F-35A105架和 F-35B42架。而日本最近也与中国打得火热，在2018年通过李克强总理访日和安倍首相访华，实现了间隔多年的首脑互访，今年也会通过习近平6月参加20国集团首脑峰会访日，和安倍首相参加日中韩首脑峰会访华，实现2019年的首脑互访。日本原以你以最高规格的国宾规格接待习近平6月访日，在访日期间会见新天皇，但是鉴于参加峰会的各国首脑众多，日方顾虑有厚此薄彼之嫌，因此放弃了以国宾规格接待习近平的计划，改为用工作访问的级别接待。安倍政权如此在中美之间左右逢源能持续多久？据日本作家麻生己在2019年6月号的日本杂志《文艺春秋》中登载的特朗普和文在寅2分钟会谈的真相一文，在美朝首脑会谈的2个月以后，美国外交专门杂志《外交学者》登载了题为《为集中于南海的主要军事演习》一文，文中指出，美军的太平洋的焦点将从韩国路线向中国转移，2020年美军在太平洋地区的主要的演习将把应对南海和东海的中国作为焦点。文中还引用了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罗伯特·布朗在不久前的研讨会上的重大发言，美国陆军没有考虑朝鲜半岛的纷争，而取而代之的是对应在南海发生纷争的可能性很高的状态，进一步考虑的是 如果有必要，将研究东海的军事对应。据日本共同社中文网5月9日报道，美国海军8日发布消息称，日本海上自卫队与美国、印度、菲律宾的海军舰船2至8日在中国推进军事基地化的南海航行并实行了训练。据海上自卫队介绍，这是四国首次在该海域展开训练。参加此次南海航行的包括已决定实际上改装为航母的日本海自护卫舰出云号以及春雨号。据悉，护卫舰与美军导弹驱逐舰威廉皮劳伦斯号进行了会合，视察加贺号不知是日本的安排还是特朗普的要求，而特朗普和安倍一起登上加贺号是否暗示着特朗普不仅在经济上要与中国对决，在军事上也将进入对决呢？而且在这种对决中一定要拉住日本，让其难以在美中之间左右逢源。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接下来是今天的专题今日经济栏目，由珍妮特撰播。
各位听众，世界经合组织担心中美贸易战加剧可能会对世界经济造成影响。这是经合组织5月21号在其公布最新预测中指出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不断地宣称他爱打贸易战，但是中美贸易战对国际贸易是有害的。根据法国世界报指出，经合组织的首席经济学家伯恩尼在这项预测中写道，一年来世界经济成长率已经明显的下降，而这种不佳的状态可能还会持续下去。全球的 GDP 今年成长率只有 3.2%， 去年2018为 3.5%， 这已是低于过去30年的平均水平。以税率刺激的手法及预算措施手法，美国经济目前可说退出了游戏规则。根据官方的数据，美国2019年第一季度年成长率为 3.2%， 美国经济情势好得惊人。然而中美越来越强势的贸易战将留下痕迹。根据伯恩尼的计算，美国5月10日宣布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增加关税，然后是北京报复性的对600亿美元的商品提高关税，这些将在美国今年到2021年当中吃掉 0.2% 到 0.3% 的 GDP。如果特朗普总统果真落实他所说的那些威胁中国的手段，那么这笔衰退账单还会加大。那些威胁措施，也就是说要把所有中国进口商品全部增加关税，在此情况下，美国的 GDP 到了三年之后将缩减 0.6%， 而中国的 GDP 将缩减 0.8%， 全球贸易将负成长 1%， 而且对于中美两国的贸易伙伴国将会带来连锁反应。国际信息未来研究中心的主任让指出，双方态度越来越强硬，第一波增加关税比较采取有针对性的目标，例如某些如电子零组件则几乎幸免于难，而前几天宣布的增加关税的力度就更大了，将于6月1日开征，这也将迅速反映在美国的物价上涨上面。在此情况下，美国当然不能够再多开辟战场，让自己同时陷入与中国的谈判战争中。因此，美国政府 决定放弃对其他贸易伙伴国的压力。特朗普5月17日宣布取消对加拿大及墨西哥的钢铝关税措施，同时替新的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的批准打开了道路。也是在5月17日，性情难以预测的这位美国总统宣布给欧盟及日本6个月的缓刑期，去进行对汽车及汽车配备贸易的协商。如果达不成协议，就将对于进口美国的这类产品增加额外关税。欧盟商务专员马勒斯通女士计划于本周在巴黎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贸易谈判代表莱特希泽，举行双人会谈。美国提高欧洲汽车进口关税，特别会被惩罚到的将是德国汽车制造商。德国汽车制造商已经因为欧洲去年秋天开始实施的反污染新标准而变得脆弱，而德国出口汽车有 13% 都是销往美国。那么尽管在太平洋两岸的贸易紧张情势都加剧之下，欧洲是否仍然可以从中获利呢？ Jean 悲叹地说，这很不确定，我们根本看不清短期的状况。当然，在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量降低之际，欧洲的销售量有微幅上升，但是我们也可以预测中国货之后会销售到欧洲来，而且会以低于欧洲价格的2倍进攻欧洲市场。这种竞争热潮将使得欧洲大陆企业变得脆弱。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是我们的天安门特别专题系列，由安德烈采访万润南。
各位听众，30年前，中国卷入一场空前的要求政治改革的巨大风暴。在北京，中国赫赫有名的民营企业家万润南欲促天安门广场绝食学生与当局和解，危险时刻参与了中国建政以来那段罕见的有可能改变中国当代历史的历史，费尽口舌，无力回天，李鹏投机，学生不撤，知识分子发表宣言，要求终结独裁统治。邓小平最终失去方寸，下令开枪镇压，万润南被中共当作天安门黑手通缉捉拿。流亡30年后，万润南在巴黎南郊自己精心耕耘的花园里回首六四经历，思考中国前程。
89年离开现在30年了，可以说89年对许多人来讲，对整个这个时代都是一个转折点。文革之后，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由胡耀邦、赵紫阳这些改革派大将主持下，迎来了可以说中共建政以后最好的10年。但是呢，最后终结在89年这样的一个流血冲突当中，非常遗憾。当然，个人的遗憾，我总讲就是说，虽然我们能够办四通，当时在民营企业竖起了一面旗帜，可以说，但是呢，这个也是整个这个时代给我们带来的机会啊，没有整个80年代的大环境，那就不会有我们的小气候。最后可以说，在我们整个行业里头啊，这个脱颖而出，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 IT 行业企业。同样，89年。终止了这样一个黄金十年，那么四通的命运也理所当然的有一个转折。其实啊，当时我们努力的希望这件事情能够和平的解决，也是从整个国家、整个改革，包括我们的四通的命运，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结果。因为改革带来了许多问题，老百姓当中确实有一些不满，尤其是对利用权力来获取利益。那么学生是社会当中最敏感的一个 群体，他们感受到了这个东西。那么可以说整个改革当中积累的这些问题就是火药。那么胡耀邦见证的死呢，这是一个导火索，点燃了这样的一个不满情绪。
就是您呢，曾经在您香港出版的大作《上海云帆私通公司》一书中透露呢，从一开始呢，加入到这场运动前，您就希望让学生和当局呢和平的解决问题，而且到最后的关头，您的岳父中纪委书记李昌呢，为挽救这个学生避免屠杀呢，要求您亲自出面。您会见了好多学生代表，和他们一起开会，努力说服他们退出广场，但是最后就是为什么始终没有办法说服他们退出广场？
一开始呢，我跟思通的员工讲，企业有企业的责任，我们对学生的要求是同情的、支持的，我们也尽力在人道的啊各种有些器材方面，对吧？能够帮助他们，但是我们自己不要介入，要有角色分工。如果说一场运动当中，有人是踩油门的，有人是踩刹车的，有人是点火的，有人是熄火的，那么我们扮演的呢是踩这个刹车，是浇水救火这么一个角色。我们跟学生接触呢，确实是李煜的父亲李昌那个时候呢已经是这个宣布戒严了，坦克已经进城了，李煜的父亲确实是比较担心。李老啊，他是129出生的，他看到这个学生一直留在广场，很可能引起流血冲突，而他为此奋斗的啊，这个政权很可能要开枪，他心里头的那种纠结、那种不安，可想而知。所以，他当时找了很多人，直接找过赵，找过李鹏，那么他找到我，因为当时我们四中已经在大学生当中。比较有影响。我当时觉得应该去做一做。为什么呢？因为从长远看，一个企业发展它需要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如果真是发生了流血冲突了，那么这样的一个环境就再也不是原来的环境了。那么当时我们去劝学生以后，那个就是海淀区区委书记叫张福生，后来当过司法部长，凌晨2点敲我的门，他就跟我讲，意思说呢，他已经很敏锐地感觉到在处理学生的问题上，赵和邓有不同的意见。他就直接讲，就是说如果赵和邓有不同，我们还是要支持邓啊，就是对我这个介入有点不同看法。我当时就跟他讲，我说啊，避免流血冲突，这个是最大的邓子。如果一旦发生了流血冲突，邓的一世英名也毁了。
你呢，随后就介入进去了，就直接找学生和他们开会。但是这场运动的结果，我们最后都知道，就是你自己其实也感到明知不可为而未知。那么我现在想问您的就是，您一直在做探讨，这么场运动历史事件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失败的教训是什么？
为什么我们的那种努力不能够成功？两个因素。一个因素呢，实际上我们当时有两次，一次是在四通饭店，一次是在那个首都饭店那个彩虹厅，都是找了几十个学校学生的头。在会上他们都可以说是被我说服了，但是呢他们一回到广场就被更激进的情绪包围了。这个谁喊的口号最激进，谁就有领导权。一个群众运动啊，如果说光有人不停地踩油门，没有人踩刹车，那么最后一定是车毁人亡。那这是一个方面啊。另外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说实际上党内有两种不同的想法，这个呢也是使得这个不成功的一个原因。上边有两种不同声音的时候啊，底下从消极一点讲就无所适从了，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呢，就是有一些 政治利益考虑，他就有空间了。我是说像李鹏这样的人，为什么呢？我们后来那个说服学生最后那一回啊，说好我们就今天晚上12点全部撤出广场，我们还写了一个宣言，即使建言军队回去，学生撤离，恢复秩序。那个倡议书那些学校都签名了。我们把这个活动呢叫做凯旋在子夜，许多北京的大报的记者几十家都来了，准备同时在报纸上发表。那么凯旋在子夜最后是李鹏下令不许报道。那么呼吁学生要撤离广场这样的一个倡议，不让报道，不让实行，你那个居心何在？
我记得我听您说过，就是有几个关键的时间的拐点，就这几个拐点可能是导致这场事件的这种最后的一种结果。
对，其实那个415胡耀邦去世以后呢，当然引起一些情绪，对吧？这个学生已经开始大字报，一些口号已经开始针对，包括邓，包括针对赵，这个反官倒政的这些开始。那么赵在处理胡耀邦追悼会、悼词所有这些上面处理的其实相当不错的，对大家的情绪已经下来一些。但是呢，问题就出在什么地方呢？赵认为没有事情了，去朝鲜访问。如果赵能够一直在第一线指挥这个事情，就没有426社论。第一个转折点就是说把运动激发起来的是426社论，就激化了矛盾。激化矛盾以后呢，直接后果就是427大游行啊，对吧？学生不卖账啊，对吧？怎么我们这种爱国的民主运动怎么是动乱呢？但是呢，学生的游行是相当理性，当时的警察专政部门也表现得非常克制，所以游行完以后一个高潮过去了，学生当时那个已经给自己也设了一个卡，就是5月4号啊，那427大游行嘛，这个很成功。在这种情况下呢，到54的时候呢，这个因为正好是54运动70周年嘛，作为一个宗旨，但是呢后来就开始绝食了。这个我个人看法有一点，那就是群众运动当中的激进情绪如果左右了一场运动的话，最后就是说导致的是一个悲剧。
那么您好像在谈到过，就是赵子阳在这个时候好像似乎还有邓小平的支持，但是呢
在这一点上呢，大概是我记得是5月14号还几号，这个还没有接话那个赵还能见到邓。那么5月16号那个就是那个戈巴乔夫见面的时候呢，赵就是说中共有一个决定，就是重大的问题最后的决策者还是邓。把这个事情走出来呢，我现在觉得呢实际上是非常不利于邓当时的政治局面解决。那么问题在哪里呢？问题是这一段话和戈尔巴乔夫的交谈它是直不出去的，某种上来讲是引火烧灯啊。其实保守派就是陈云、李鹏他们一直是想把赵子阳搞下来，鼎力支持赵的唯一的这个就是邓。那么你现在这不就毁刀自宫吗？那个以后马上就有517宣言啊，我要去宣言用的就是什么垂帘听政啊，这个独裁者啊，这个太上皇啊等等这样的一个理由。所以呢这个讲话呢我个人看又是一个转折点，整个局势是从517以后马上积极转变的。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啊，那个所有的矛头就对着邓小平了。
是，那么最后的结果其实就是越来越激烈，最后就出现了一个大屠杀。
就那个519就宣布戒严了嘛，赵就下台了嘛，紧挨着的嘛。不，这是一步以后呢，后边的还有一个，就是说戒严了。那个时候，如果说我们适时的撤出广场，那也还可以和平接受嘛，起码是不流血接受嘛。实际上，你注意到没有？我们是到最后关头才介入。只是说已经到了最后了，已经 不可收拾的局面了。
对，
希望他能够有一个好的案。
各位听众，您刚刚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六四三十年特别节目万顺南回首六四，我们为什么不能成功。欢迎您收听下集万顺南谈邓小平的历史功罪。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欢迎回来，下面是我们的戛纳专题，由杨梅编播。
听众朋友，戛纳电影节经典影片单元在播放了田壮壮的影片《盗马人》之后，周二又播放了50年代导演陶晶的影片《护士日记》，这是中国经典电影修复框架内首部得到修复并在全球范围内放映的影片。负责该片修复工作的上海传媒有限公司的创始人陶丽君女士在影片结束之后接受了本台的专访。影片的女主角从上海护士学校毕业之后决定到东北去工作的女护士素华，由中国一代影后著名女演员王丹凤主演。素华响应时代的号召，远离男友，到东北临长工地的诊所就职。她是一位有个性的、有勇气的年轻女性，对社会、生活、爱情都充满希望。影片中所描写的中国社会，一个充满希望、充满信任的社会，同参赛金棕榈奖的影片《南方车站的聚会》所展示的当今中国社会简直是天渊之别，很难想象这两个完全不同的中国社会之间是否还有可能展开对话。一位刚刚看完电影的法国女观众向本台表示，对我来说，这两部影片之间的差别实在是太悬殊了，完全是两个中国，一个是以前的中国，一个是今天的贪污腐败的中国，凝聚了现代社会的所有问题。说实话，这实在太可惜了。我更喜欢今天这部电影，我觉得它拍摄的也很好。确实，这两部电影的拍摄方式也完全不同。
C'est très propre, bien sûr, mais oui, il y a une différence.
那么电影节经典影片栏目是如何选择播放影片的？这仅仅是一个偶然的巧合，还是精心挑选的结果？我们就此采访了戛纳电影节经典影片单元的总代表钱拉·杜肖萨先生。他向本台解释说，今年我们选择了两部中国影片《盗马人》与《护士日记》，之前我们也播放过台湾以及香港的影片，但是播放来自中国大陆的经典影片在戛纳电影节还是首次。戛纳电影节的经典影片单元成立于2004年，主要运作方式很简单，首先是通过戛纳电影节的网站向我们递交影片，之后我们再观看电影并且了解相关的情况，解决版权等问题。我们一般优先最新修复的版本，大致同电影节挑选影片是同一个程序，当然有时候也会出现例外，特别一见倾心的影片等等。我们在选择播放《盗马人》和《护士日记》时，并没有考虑别的参赛片的因素。当然，如果像您说的，能够同刁亦男的影片遥相呼应的话，这是一个十分有意思的事情。其实，我们的目的也就是给戛纳电影节带来一定的深度和高度。我们可以看到新旧影片之间如何对话，可以站在历史的高度来观察电影的演变。这无论对电影爱好者还是对记者来说，都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跨越时空，从一个时代神游到另一个时代，这也无疑使戛纳电影节更加丰富多彩。
En étant critique, en étant journaliste, de pouvoir voir effectivement ces différentes propositions de cinéma qui vous font passer d'un état à un autre, et du coup ça donne une richesse encore plus forte au festival.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国的电影修复工作。这在中国还是一个全新的行业，我们来听听唐丽君女士的介绍。
我是来自上海新派系文化传媒的唐丽君。我以前是在上海国际电影节工作，那么那时候我在上海国际电影节的时候，就跟同事们一起发起了修复中国经典电影这样的计划。这也是全世界电影节当中第一个，可能目前也是主动发起也是唯一的一个。当初主要是考虑到中国的经典老电影在中国电影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呢，很多呢是散落在民间，这些拷贝就很难找到，所以我们想利用一己之力找到这些电影拷贝，修复了以后能够跟中国全球的电影观众见面，同时呢，这也是保留中国完整的一个电影的历史，所以我们修复的当初就是中国的经典老片。那后来呢，尽管我离开电影节了，但是作为一个电影人还是在很关注这件事。后来我们就跟中国的那个应该也是最大的一个媒体集团爱奇艺，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平台，我们一起发起了这样一个活动。所以我们前年开始发起的，去年就陆陆续续的在一些电影节上做放映，今年就来到了戛纳。我们每年大概修复的片子有3部到5部左右。那么非常让人开心的是，现在有很多企业都要求加入到我们这个修复中国经典电影拷贝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当中来，所以相信以后修复的量会越来越多，也有更多的中国经典老片能够跟全球的电影观众见面。
感谢唐丽君女士和戛纳电影节经典影片单元的总代表钱拉杜潇沙先生接受本台的专访。听众朋友，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杨梅发自戛纳电影节的特别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玉恋的技术合作。我们明天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完全结束之前，请来最后一次回顾新闻内容提要。英国明天举行欧洲议会选举投票，当选议员可能将不用去欧洲议会开会。中国三家航空公司因波音737 MAX 停飞向波音公司索赔。美国媒体在农业州调查结果显示，农民仍然支持特朗普。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限制中国视频监控巨头公司购买美国的零件。调查显示，许多美国在华企业打算迁走。受到贸易战影响，美剧《权力的游戏》大结局在中国停播。加拿大议会代表团访华，争取两名加拿大公民获释。日本官房长官批评美国将限制进口汽车的决定。美日两国外长通话，谈日本和伊朗交往以及中国人权和华为被列入制裁名单的问题。因展示达赖喇嘛照片引发中国不满，联合国人权峰会被延期。巴黎敲定埃菲尔铁塔周边绿色改造计划，美国建筑方案中标。听众朋友，本台本节的中文播音就这样接近了尾声。今天的节目由你来为您主持，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以及您的忠实收听。那现在呢，一起来听一首来自歌手 Ohasan 的歌曲，名叫 Tout va bien， 中文的意思是一切都很好。那么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Si le monsieur dort dehors, c'est qu'il aime le bruit des voitures. S'il s'amuse à faire le mort, c'est qu'il joue avec les statues. Et si un jour il a disparu, c'est qu'il est devenu millionnaire. C'est qu'il est sûrement sur une île avec un palmier dans sa bière. Tout va bien, tout va bien. Petit tout va bien, tout va bien.Tout va bien, petit tout va bien, tout va bien, tout va bien. Si la voisine crie très fort, c'est qu'elle a pas bien entendu. Si elle a du bleu sur le corps, c'est qu'elle a joué dans la peinture. Et si un jour elle a disparu, c'est qu'elle est partie en lune de miel.En attendant les jours de pluie, elle met ses lunettes de soleil. Tout va bien, tout va bien. Petit tout va bien, tout va bien, va bien. Toi tu tout va bien. Tout va bien. Tout va bien. Si les hommes se tirent dessus, c'est qu'il y a des vaccins dans les balles. Et si les bâtiments explosent, c'est pour fabriquer des étoiles. Et si un jour ils ont disparu, c'est qu'ils s'amusaient tellement bien. Ils sont partis loin faire une ronde, tous entrés, main dans la main. Tout va bien, tout va bien. Petit, tout va bien. Tout va bien, tout va bien, tout va bien.